弟兄姊妹平安。首先在这里是祝愿大家在疫情当中仍然是有上帝的恩典，赐你有平安，是有健康。我非常感恩是再一次可以在这里跟大家是分享神的说话。神的说话就是最宝贵的，神的说话就是能够引领我们一生。在讲道之前，让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宝贵的话语赐下给我们。你的话语就好像蜜咁甘甜，你的话语能够滋润我们的心。主，你的话语告诉我们听，我们在世是客旅，是寄居的。求你加添我们智慧，让我们懂得怎样在寄居的时刻，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荣耀主你的生命。我们恭敬将以下的时间交上，愿意主你的灵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进入真理当中，也都给力量我们去活出真理。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教会给我的主题呢，就是从约瑟的故事去看上帝对客旅的计划。利未记的25章23节那里这么讲，他说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不同的圣经译本呢，就对客旅这个字呢是有不同的翻译的，客旅、寄居、侨民，甚至一些英文的译本就译做、外族人、外地人、暂居者等等。我不知道客旅让你想起啲乜嘢嘅群体呢？可能有人想起新移民，或者想起你屋企嗰个嘅工人姐姐、外佣嘅群体，或者想起嗰啲少数民族。最近遇见弟兄姊妹咧，我哋所倾谈嘅题目咧，都离唔开移民。大部分都跟我讲话啊，杨牧师，我几时几时咧就会离开香港啦。咁又或者咧，佢哋话啊，我个团契小组咧已经有几多几多个人咧系离开咗。又或者咧，有啲人咧就会同我讲话，我个女啊，嗰班嘅同学，哇，原来已经有好多个离开咗。今次嘅移民潮似乎是比上一次来得更加急，个目的地呢，移民的目的地呢是更加的阔。根据某一些调查，每五个香港人是有一个想离开，就算你 double 这个数字，就是说呢，你当他每10个香港人有一个是想离开呢，咁即係話將會有75万人係離開香港。對於香港嘅專業人才啦、競爭力啦、資金啦，係有一定程度嘅影響。呢個係唔能夠否認嘅。如果你正準備移民呢，我衷心祝福你。我盼望喺上帝恩典之下，你哋一家人係能夠好快咁样去适应新嘅生活。移民系个人嘅抉择，原因咧就因人而异。但系移咗民之后咧，就成为客旅咯，有好多文化上同埋生活上嘅适应。嗱，我可以第一身同大家讲，因为我喺澳洲啦、喺英国啦、喺加拿大咧，我都居住过。移民生活的适应呢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呢是应该好好的去计划，不好好像有些人那样就说，哎，我离开了，我到了之后我才算啦，这样。我很欣赏有一位姊妹，她本身呢是一个专业人士，移民之前呢她就去上堂，上什么堂呢？原来呢是上宠物美容堂。我相信他已经做了不少的资料搜集。 我希望准备移民的人是尽力做好准备。我亦都知道外国有些华人教会呢是正在为了迎接一班的新移民呢是做好准备。人生是有大大小小的决定。有人呢就这样说，他说没有最好的决定，只有决定做到最好。对基督徒来说，最好的决定就是明白上帝在你生命当中那个的心意和带领，并且你是跟随着上帝而行。但是未必每一个人都明白上帝的心意。当约瑟他被卖到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他亦都未明白上帝在他生命中那个的计划，他只是尽力做到最好。要做到最好呢，就是要根据圣经的原则去做。那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呢？从作客旅这个的角度来讲，圣经的原则就好像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一和十二节那里是这样说。我们一起读出这两节经文。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圣经的原则就是叫我们去禁戒肉体的私欲。或者呢，有人移民之后呢，一是找不到工，一是未找到工，那就很想是去找快钱，于是就炒这样炒那样。大家知不知道现在流行的是炒什么？不是炒股了，炒股已经 out 了。现在流行的呢，就是炒虚拟货币。虚拟货币是有很多种的，不是只是 Bitcoin 那么简单。我认识有弟兄，弟兄即是他信了主的，因为炒虚拟货币呢，他是蚀了所有的积蓄，并且他是负债累累，他是靠借钱度日，令人伤心。另一个的圣经原则就是要品行端正，叫外邦人见到好的品行，好的行为，就将荣耀是归返给神。禁戒私欲就是不要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品行端正就是做一些荣耀神的事。这个呢，就是作客旅那个的圣经原则。我们待客旅呢，又有些什么的圣经原则呢？正面的圣经原则就好像申命记十章十九节那里所说，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如果是负面的呢，就好像撒加利亚书七章十节那里说，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要怜爱那些寄居，另一方面我们就不要欺压那些寄居。我举一个例，我想问下大家，如果你家里是有工人姐姐的，你怎样去对待你家里的工人姐姐呢？是怜爱啊，抑或是欺压呢？当我在新闻当中呢，是知道有一些雇主是怎样去虐待那些工人姐姐呢，我心里面实在难过。他们离乡别井，他们要适应新的文化和新的生活，但是竟然是受到雇主的虐待。 啊，冇错，或者佢哋嘅工作表现系未必达到你所期望嘅、你所想嘅、你嘅要求。但你要知道，佢哋系过住一个客旅嘅生活，实在系唔容易。所以做雇主嘅啊，要同啊家佣咧系多啲嘅沟通，要对佢哋有同理心，对佢哋有忍耐、有体谅，归根究底，我哋作为基督徒嘅雇主咧，我哋就系用上帝嘅爱去爱佢哋。除咗家佣之外，我唔知道你又点样去对待你身边嘅啊少数族裔啦、新移民啦等等呢一啲嘅弱势社群。我盼望你能够记住怜爱呢一个嘅圣经原则。有一位基督徒嘅校长喺香港教育界系服务多年，佢可以话系桃李满门。佢亦都曾經咧係被委任係做立法局嘅議員，去服務香港市民。喺90年代初，佢毅然決定離開香港佢多年建立嘅人際關係同埋脈絡，佢去歐洲做客旅。點解呢？因為佢明白上帝對佢嘅呼召，並且他愿意是去回应。当时欧洲的华人牧者是非常之缺乏，那个的需要是很大，是很少人，很少牧者呢是愿意去欧洲。所以啊，这一位的牧者他愿意回应实在不容易。他是谁呢？他就是张子刚牧师。他去伦敦担任 COCM 基督教华侨报道会在欧洲的工场主任。当时我在伦敦工作，我有机会跟他一起在一些事工上面去合作。上帝给他有个负担，是去关心那些在英国那些的华人赌徒，于是他就是建立了伦敦福音戒赌中心。他邀请我参与，于是我就有机会跟他一起去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亦都一起举办福音午餐会，向伦敦的华人专业人士是传福音。张牧师已经是安息主怀，能够从他的身上去学习忠心侍奉和谦卑顺服的榜样，这个是上帝给我的恩典。我希望做客旅的弟兄姊妹，无论你去到哪一个的地方，你都能够按住上帝给你的感动去祝福、去关心当地的人。嗱，约瑟的生命故事咧，就记载在创世纪，由37章一路去到50章，一共占了14章的经文。约瑟佢大半生都住在埃及，即使其他人因着对约瑟所做的事，对他造成很大的痛苦，他仍然是保持清洁的品行和一颗纯正的心。约瑟他了解被家人拒绝那种的痛苦，被卖为奴隶那种的羞辱，和挚爱家人分离那种的悲伤。他忍受在寄居地艰辛的工作，世界的试探，被诬告而被判有罪那种的无助，以及在监狱的痛苦。这一切都是神对约瑟的磨练， 将他从一个比他爸爸溺爱的一个的青年人，是塑造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在创世纪三十九章，经文四次告诉我们，神与约瑟同在，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其实一切都是在神的计划和掌握当中，为了是要成就神对约瑟、对他家人和对以色列民族那个的心意。我们逐一看一看，首先看看神对约瑟的兄弟们的计划。在创世纪的四十二章就记载了约瑟的哥哥们呢，是因为饥荒，他们就要去埃及去找粮食。他的时候，当时呢，他们就见到约瑟，他们和约瑟有一番的对话。四十二章的二十八节，约瑟的哥哥们就这样说，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作什么呢？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对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呢？跟着四十四章的十六节那里，他们就说，还有什么可说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这句说话就显示约瑟那些哥哥是受到良心的责备，对以前他们对约瑟所犯的罪呢，是有一种的醒觉。其实他们不单止对约瑟是残忍，他们对爸爸雅各同样是残忍。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欺骗了他爸爸，说约瑟已经死了，并且他们是假造证据，叫父亲是悲伤了超过二十年。这件是几咁邪恶的一件事呢？弟兄姊妹，今天你和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你对罪是有几敏感呢？圣灵在你犯罪的时候又有没有提醒你呢？或者有人以为可以瞒得过全世界，他的罪可以瞒得过全世界，但是我们都知道绝对瞒不过神，并且神是会在他自己的时间将人的罪是揭露出来。我想跟大家说，你犯的罪，你说的大话，是会连累人的，是会拆毁很多关系的，所以千祈不要犯罪。上帝用约瑟以智慧和耐心带领他那些哥哥，是对罪有一种的醒觉，从而是进到去认罪悔改当中。我希望你身边都有人能够提醒你，对罪是要醒觉，以致你是不会堕入罪中。在创世纪的四十二章十八节，约瑟和他那些哥哥说，他说，我是敬畏神的。什么是敬畏神呢？敬畏神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的行动。具体一点来说，敬畏神就好像《申命记》十章十二节那里所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所以敬畏神是遵行他的道，是爱神，是尽心尽性侍奉神。如果我问大家，你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说是。但我又想问，你有没有遵行神的道？ 如果你仍然是活在罪中，你就不是敬畏神，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有些时候神会将人是摆在某一些环境里面去试验他们，约瑟就是这样去给神磨练。当他的主人波提佛的妻子去勾引他的时候，约瑟的回应是什么呢？约瑟的回应就是说，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对神那种的敬畏是言行一致的，因为他是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他被诬告而要坐监，在监里面他仍然是敬畏神，在神的恩典之下，他所做的一切都顺利。约瑟敬畏神不单只是活出圣洁，亦都活出宽恕。创世纪的五十章记载了约瑟那些哥哥见到他父亲死了，就很害怕约瑟是会对他们报复，于是他们就去求约瑟去宽恕他们。约瑟的回应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约瑟哭了，他哭，他哭着这样说，他对他的哥哥说，不用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如果约瑟只是记住他哥哥对他的伤害，他就会一直是被困在痛苦当中。但是约瑟他选择宽恕，从痛苦中他将自己释放出来。弟兄姊妹，今天就算有人伤害得你几深，我希望你能够选择宽恕，将自己释放，因为最终的审判是在神的手里面，没有人能够代替神去做审判官。另一方面，宽恕呢就是单方面的，是你和我都可以选择去宽恕人，但是宽恕不代表复和，因为复和呢是双方面的，复和呢就要双方都要做好自己的本分，才能够有复和。作为牧者，我很关心最近的教会事件对弟兄姊妹带来那种的冲击，我亦都明白不同人对这件事是有不同的看法。藉着这个机会，容许我以牧者的心肠，我用刚才约瑟所讲的两句说话和大家分享，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的启迪。第一句，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你未必能够阻止别人去犯罪，但是你自己可以不犯罪。在回应这件事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得罪神，要按住圣灵的带领，圣经的教导来做。第二句，我岂能代替神呢？在这件事上面，不要尝试去代替神去做审判官。当然大家明白，不做审判官不是叫你以有罪为无罪，圣经都很清楚告诉我们，上帝都不会以有罪为无罪，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清楚的。不过无论你觉得是当事人的错，或者是其他人的错，我想请你在祷告中将他们交托给神。如果他们不醒觉，他们不悔改，将来神是会审判，这个是他们和神之间的事。 神的话是历久常新，在不同的处境都是适用。所以在教会风雨飘摇当中，我盼望大家能够站立得稳，在这件事上多祷告，多建立，活出圣洁，活出宽恕，其他的你就交托给神。上帝让约瑟寄居在埃及是有一个奇妙的拯救计划。在创世纪的45章第7和第8节这样说，我想请大家一起读出。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约瑟他终于明白上帝拯救那个的心意，并且他是能够凭信心讲出，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你不同的生命经历里面，你能不能够讲得出神的意思原来是好的呢？在逆境当中，我相信你未必会完全明白上帝的心意，但是你可以是活出一个敬畏神的生命，去遵行神的道。上帝藉着约瑟为以色列民族存留余种，因为神是信实的，他一定是会持守他所立的圣约。在创世纪的28章13节，神就对雅各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亦都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跟着在第14和第15节，上帝就这样说，他说你的后裔，他跟雅各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几时呢？直到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神同人所立的约，神一定是会诚实这样去持守，一定是会成就的，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信实的神。约瑟是圣经里面最为人喜爱的人物之一，他被出卖，被诬告，虽然无辜，但是被判有罪。那他就经历了从监狱去到冠冕，从受苦去到荣耀，并且他供应粮食是给其他人。听起上来是不是跟另外一个圣经人物是很相似呢？上帝藉着约瑟去拯救以色列民族，但是他有一个更加整全的救赎计划，是藉着耶稣去拯救全世界的人。耶稣所赐的生命的粮和活水是永远的，使我们这一班在世寄居的人是能够得着永恒的生命。如果还有一些未认识耶稣的朋友正在听今天的信息，我鼓励你，你踏出信心的一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对于那些信了耶稣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我想问的就是，你明不明白上帝在你生命中的计划呢？我想你问一下自己，上帝已经拯救了你了，你信了耶稣了吗？ 但是你知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拯救你？上帝拯救你是为了什么呢？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第一节金句大家都很熟悉，你念金句都是这样念的，万字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你有没有继续看二十九节呢？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那里就说，上帝是已经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基督就是上帝在你和在我生命中的计划，也都是作主门徒最终那个的目的。我曾经在澳洲住了五年多，在英国又住了五年多，然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就回来香港。现在我回望过去那三十几年，我在澳洲信主，我在英国读神学，然后我在香港是摆低银行份工，在这里全职侍奉了十五年。我相信神在我生命里面是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正如我去年出版的书《顺命 3.0》所说，作为主的门徒，我是尽力的一步一步这样去顺服主的带领。我以更像基督是为我一生追求的目标，过去三十年是这样，将来亦都会是这样。我想趁这个机会是感谢弟兄姊妹在我退休之后对我的关心和问候。在这十五年里面，很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上帝给我有两个主要的负担，就是宣讲和门徒训练。我非常之感恩在退休之后，上帝是让我有机会在不同的教会是继续这两个的负担。加上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可以透过 Zoom 是向美国和澳洲的教会去宣讲。雅各书四章告诉我们听，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小事就不见了。我祝愿大家好好的掌握住你在世寄居的日子，跟随神，荣耀神，成就神在你生命当中那个的计划。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实在很清晰，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我们愿不愿意活出来。主提醒我们，我们在世是寄居的，我们要好好的活好我们一生，去成就你在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不同的计划。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帮助我们，也都怜悯教会，帮助教会，让教会能够成为明亮的灯台，去为主你发光。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